好，谢谢许哥，感谢神，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
乐！我们说明一下哦，为什么会讲士师记？哈，我们今年的年度的这个意象是欢离试炼，荣耀显现，对吗？那试炼大家也不一定要想得很恐怖哈，就是一定要发生什么天大地大的事情，不一定哈，只要让你心里面有如火一般的试炼，那对你来说就是试炼了。好，那对于基督徒而言，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神应许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对吗？神应许我们，我们若信靠他，我们经历这一切的试炼，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永恒的荣耀的属主的，那能够存到永恒的属基督的生命。好，所以欢离试炼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后面，叫做荣耀显现。但显现什么荣耀呢？我们知道主的性情，他的显现显明就是这个荣耀，所以经历所有的一切，为的是要让主的性情、主的馨香之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这个清晰，越来越美好啊！好不好？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跟他说，我们欢离试炼，要让主的馨香之气在我身上越来越丰富。欢离试炼，馨香之气在你我身上越来越丰富。好，那我们前面讲，我们常常不懂神的心哈，在座你觉得你这个八成懂的举一下手，你觉得你大概及格六成懂的举一下手，啊，大家都不及格，所以我们确实是不太懂神的心，对不对？不要讲我们不懂哈，以色列人，你觉得他懂不懂神的心？常常不懂啊，常常不懂。所以神就是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透过神怎么样子带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背弃神，在以色列人做出各种各样好的选择的也好，不好的选择也好，在那些时刻上帝怎么回应他们，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去引导他们，来让我们去思想学习明白神要怎么样子对待引导他的儿女。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学习到上帝要的是什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观看神的作为，却不晓得上帝的法则。我们会不会也落在一个境况里，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上帝做一些事，但我们却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要什么，那对我们而言就常常会落到一个很可惜的光景，叫做白白受苦。人生横竖你都会受一些苦，有的人的苦看起来在外面大一点，有的人苦看起来在外面小一点，但其实我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还没有看过有任何一个人在心里面是没有受苦的，不论环境看起来如何啊。每个人的苦不一样，每个人的焦虑不一样，有钱的人有有钱人的痛苦，穷困的人有穷困人的痛苦，有儿女的人有有儿女的人的痛苦，没有儿女的人有没有儿女的人的痛苦，对吧？有婚姻的有有婚姻的痛苦，没有婚姻的有没有婚姻的痛苦啊。所以到底怎么样子可以不苦？那就是要有神从神而来的力量、智慧、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将一切的环境都能够变为甜的，都能够变为我们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我们也看见神荣耀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回头看就看见我们所经过的路径真的都滴下了脂油啊。那么士师记呢，它其实是一个以色列人信仰堕落的故事。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失败跟错误当中来学习，我们要避免这些错误，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从神来的祝福啊。 我还是要讲我很喜欢思思的那个广告啊。先讲求不伤身体，再讲求疗效啊。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事情是与我们有损的。我们像一个器皿，神的祝福，我们期待承接神的祝福，但如果我们这个器皿充满了破洞，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上帝给我们祝福，然后很快就流掉了。我们没有办法积蓄存留住上帝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就一直在一个空空的器皿当中空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先除去掉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其实这个器皿的 破洞裂痕就是我们生命的破口。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扎扎实实的承接到那么上帝带领我们经历过每一件事情所要给我们的恩福啊。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是第二课啊，第二次啊，我希望能够用10次到12次把整个士师记跟大家过一遍啊。第一次请回去听那个录影啊，第一课。那第一章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求问神啊，就是约书亚他离世之后，那么他继续要在迦南地征战啊。那么以色列人就求问神，哪个支派应该带头他带领他们去征战？那上帝也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是犹大支派。那犹大支派呢，却加上自己的意见，找了他的这个好朋友、好兄弟西缅一起去。那么他没有完全的遵行神给他的命令，然后呢，他因为觉得啊。上帝虽然说我先上去，但是按着我的想法呢，我觉得我再加个西缅我会更有把握，所以他在神的命令上、神的指示上加上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话语将迦南人完全赶逐灭绝，反而与迦南人同住。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得胜，却充满了妥协。好，第一章其实他们都还是打胜仗的哦，只是第一章的得胜跟约书亚记的得胜就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第一章的得胜就没有办法完全得胜，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有一族他们没有办法灭绝他们，那一族只让他们住在山地，因为在平地里他们有铁车，那个外邦有铁车，他们打不赢。但其实在约书亚的时代，神应许约书亚，他们即使有铁车，以色列人也能战胜他。但是到了士师记，他们就没有办法战胜有铁车的迦南外邦人啊。那么以色列人虽然得胜，却充满了眼前只求眼前利益的态度，他以自己的标准代替了上帝的命令，以至于后来在第二章的1到5节，我们会看见神差派使者在波荆给他们严厉的警告啊。这段大家可以回头再去听哈。那以色列人呢，也哭泣，也献祭。但是却没有改变。有没有一点熟悉？我们每次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哭泣，然后献祭就是我们带礼物给神，对不对？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愿意都献给你，我做更多的侍奉，我在教会更加的热心，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没有改变啊。那这就使得错误就没有办法被导正。那么进入第二章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起头好像不严重的妥协啊，就是一开始这个啊没有灭尽迦南人，然后呢神只是犹大先去，他们就找了西缅一起去，看起来都不严重。但是这就产生了对神忠诚的裂痕，这件事情接下来就影响了以色列人的观念跟文化，到后来就变成与外邦人一起去拜了跟他们同住的外邦人的神，而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可以说就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那么以色列人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进入了将近400年的灵性败坏的循环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循环，就是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就受外邦人欺压，他们被欺压之后就想起神来，对不对？神就呼求，就呼求神，他们就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拯救了之后呢，这个士师死了之后呢，他们就又去拜别的神，又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 他们又呼求神，神又为他们兴起士师，然后得拯救之后，这个士师在的时候呢可能好一点，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又去拜神的神，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里面啊。士师记让我们看到从一个破口渐渐就蔓延到整体的败坏，我们需要深思以色列人的错误，以此为警戒，帮助我们自己远离恶事。所以今天的信息我最后的结尾就会是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今年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真正是欢立试炼，荣耀显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敬畏神，远离恶事。以色列人的背约拜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它也导致了很明显的后果，就是以色列人的社会混乱，道德败坏，甚至于产生一个无政府的状态。那其实这已经显明人灵性上的堕落也会导致今生生活的混乱跟痛苦，这当中其实隐含着一个因果的必然性。但是灵性的堕落它所产生的后果常常是比较慢才会显明出来的，所以一开始的一个破口常常人会以为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他做的很多的选择按着圣经的教导真的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对吗？那你会看到一时之间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子，对不对？每天太阳照样升起，然后这个社会好像正常的运转，也没有因此就产生了怎么样子立即性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大势所趋去看，你有没有发现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难过，对不对？对吧？越来越难过嘛，问题越来越多嘛，环境的问题越来越多，对吧？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有没有越来越多？人心理的问题有没有越来越多？人身体的问题有没有越来越多？好，那这个世界的恶者的欺骗就是告诉你，这一切与你所选择的生命灵性上的选择没有关系，这个是世界恶者的欺骗。但事实上它是真正有关系的事啊！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从外在的属世的追求以及从外在的因果关系的智慧，比方说你知道你怎么样的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做什么事情 会成功或失败，你怎么样的做事会好，怎么样做事会不好，这是外在的智慧，进入到认识内在的属灵的追求以及属灵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神，遵行神的旨意，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实现。你知道我刚刚在台下敬拜的时候，我还是又一次很感动，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说 老师母、的那个祷告威力之强大，他从我很小的时候两三岁就开始带着我跟宗正一起每天晚上为老牧师祷告嘛。祷告了9年10年之后呢，老牧师就信主嘛，然后服侍神嘛。他在结婚之前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夹着一张纸，他说他要嫁给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我想他在嫁给老牧师的时候应该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啊。然后老师母就非常的盼望我们家三兄妹通来服侍神。那一开始看上去只有我是服侍的嘛，对不对？然后老师母就继续不断为善美祷告，为中正祷告。我们都想说，再怎么样中正也不太可能吧？他在外面混的这个风生水起，对不对？结果事实证明，妈妈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在座的母亲，我想老师母可以给大家一个激励啊，就是持续的祷告是很有功效的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说我们要从外在的追求跟因果关系的理解跟智慧，转换成为生命的追求跟这个内在生命与因果关系的理解。那这是让我们从士师记的教训当中 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到以色列人的错误。我们也要从士师记上帝怎么看待以色列人，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去认识神，以至于我们能够渐渐的明白上帝的心，就是知道上帝在做什么，神做事的目标跟重点，上帝看的是什么。我们常讲说人两个人在这里争论，对不对？然后就跟上帝讲说，那我们来求神给我们一个裁判，到底你对还是我对。但神所关注的不在这条水平线上，神所关注的在更高的水平线上。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眼目，我们不要就是总是祷告神要上帝回答我们很低层次的问题，而是要调转我们的眼目，提高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去明白上帝要我们关心的重点是什么。不是在我们在地上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事情上，而是拉高一个层次，进入到属灵的智慧里面，知道真正的问题跟上帝要我们解决的方案在哪里。常常不是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事件上的。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从士师记当中认识以色列人的错误，以至于能够得着生命的智慧。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还在向你献上感谢。主，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你也引导我们走一条生命永恒的道。主，愿你的话语在今天透过孩子能够被传递的清楚。主，你的宝血再次遮盖孩子的口，遮盖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领受在你的话语的恩典当中。那些不出于你的心思意念，主就让它与我们远远的离开。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同得你话语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居然会出现不认识神的时代。你仔细想一想，你应该觉得这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吧？这种事情比在牧师家庭当中出现不信主的小孩，其实在牧师家庭中出现不信主的小孩还蛮常见的，但是以色列人是整个民族都是敬拜神的，对吧？他们经历了40年旷野，每一天云柱火柱玛纳天天要降下来，对不对？没有肉吃的时候要有肉吃，没有水喝的时候要有水喝，这个都是靠祷告跟上帝行神迹来的，对吧？然后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第一个城耶利哥城绕了7天，对不对？第一天绕一圈，第7天绕7圈，然后一起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垮下来了。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在他们当中却产生了不认识神的世代，并且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如果我们看生命记，我们会看到他们在生活的细节，每一件事情应该处处都透露着上帝，对吧？应该都有神的，每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生活应该每一件事情都与神有关。神是他们信仰的核心，是他们生活的核心，是他们侍奉的核心。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为什么在约书亚死后会有不认识神的世代？那我们可以知道，那就是代表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再去提说教导下一代关于神的事情。他们没有告诉这些年轻人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行的奇事，甚至于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律例当中都渐渐的被丢失了。新世代的以色列人兴起，他会发现他眼目所及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以色列民族跟外邦民族有什么区别。如果区别很明显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啊，这是有神的，因为生活方式、追求的目标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没有神、不认识神的世代兴起？因为他们看不见在这当中没有什么区别。对我们而言，其实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的下一代他认识什么？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神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当中做了些什么吗？我们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不认识神的新的一个世代在我们的身边产生出来？我们平日的生活，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呢？神在哪里呢？我们都让儿女听见、看见些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怎么样子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怎么面对问题，怎么处理问题，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有没有尊主为大，按照神的话语去对待人，我们在难处来临的时候，有没有首先带着他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还是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太不好意思了。不要那么不好意思，你信你的，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那就带着你的儿女一起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太在意他们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以及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对于儿女没有那个感受，是因为我们没有显出真正敬畏的态度。如果我们有真正敬畏的态度，你的儿女会敬重你的敬畏。他也许不明白，但是他会敬重你的敬畏，他会知道你有神。就是在甚至于在那个我们讲说那个但以理，对不对？他不是被掳走嘛，对不对？到后来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都说你的神，对吧？他虽然不信，但他知道但以理有一位伟大的神。我们在神面前的敬畏，在神面前的生活，在神面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这应当是让我们在儿女或生活在我们周围让他能够看见的事情。我们要常常告诉他们，我们的家庭以前是怎么样子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次的逾越节，对吗？他们都要提说一次神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我相信到了四世纪的这个时代，这些事情大概都被这个免了，大概都被免了。因为他觉得每年都讲这个故事好烦哦，每年都讲干嘛呢？你的孩子一定会给你这样的反应，对吧？啊，不要再讲了，很烦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有一些的坚持，当然这个坚持不是坚持去要求别人，其实我们如果坚持十分，我们有可能可以对别人坚持一分两分。我们在神的面前面对这个信仰的坚持是什么？我们能够敬畏神，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上帝就会负他的责任。就好像我跟弟兄姐妹说，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老牧师师母从来不以完人自居，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很多问题跟困难，他们如今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风格，我也是觉得蛮酷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敬畏神的，对吧？他们有所坚持，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也是看见他们，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有一些问题跟困难甚至于都不见得会发生在我跟令田的身上，但他们怎么面对问题，怎么处理这些困难，却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基石跟榜样。我们要活出来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啊。那么再来呢，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太多的建立在看得见的利益上。如果我们以今生的利益为目标，认为这是见证，那世界的王一定会向我们展示他有更多的方法获取世界的利益。连耶稣他受试探都有一个试探，对不对？到山顶上看，对不对？天下的荣华，然后撒旦就跟他说，你若愿意拜我，这些就都是你的。神是让这个世界暂时服在恶者的权势下，所以恶者绝对比我们认为的上帝更有办法让你得着今生的荣华。如果我们以信靠主，我们就会那个牛也大，对不对？猪也大，然后那个每一次升职都一定点到你，哈，没点到你就是你没有好好的进食祷告。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那我们的信仰有一天会崩溃。因为上帝和圣经的话明明的就告诉我们，今生的祝福不是目标啊！我们要知道的是，天上的产业才是神真正给我们的应许，地上的祝福是神乐意给他儿女的恩典，是跟随着神所喜悦的人会自然而然产生的。但是上帝会怎么给，给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给予他的儿女祝福，这有上帝的心意跟主权，另外一方面也有神给我们作为管家的职责， 这些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谁求的？这些是外邦人求的。那我们是内邦人还是外邦人？那我们要想想我们该追求些什么。所以在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背弃了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容易去思考的，就是他们看那些迦南地的人搞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也没怎样，日子过得也很好，而且更加的自由快乐放纵，对吧？所以这个属肉体的人看见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快乐，这么自在，这么乱来，都没有被雷劈死，他就想我也要，所以兴起了一个不认识神的时代。那再来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自然就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敬畏神的心，眼见周围人行各样的恶事，一时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果。如果又追求着与周围人相同的目的，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以世界的财富为目标，那这个自然而然就跟他们一样了嘛。好，那我们在上一堂有跟大家分享迦南地这个的人，上帝之所以要灭绝他们，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而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同住通婚，他渐渐的就认同了迦南人的道德价值观，认同了他们所拜的神。其实所拜的神就代表了所追求的。对，我们是初级台湾，就是华人是初级要拜财神爷，初五嘛，对不对？还是初四？初四，初四要拜财神爷，对不对？那就是 你拜什么神，就表示你追求什么嘛。啊，那他们所行的就渐渐与迦南人一样。那么神说他迦南人行在神眼中看为善还是恶的事？恶的事。所以渐渐的以色列人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当然我们说善与恶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角度，确实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上帝不要我们立我们自己的义，不要我们立自己的善，不要我们论断人。但是对于那原因是我们对于绝对的善恶，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认识。但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却要去认识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以色列人是与神有约的民族，是被呼召出来要遵行神的律例的民族。神不要他们所行的与外邦人一样，同样的，神也不要现今的，就现在的我们所行的与外邦人一样。我们会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情呢，在这个世界上渐渐的变成，就是渐渐的不是问题了。以前是问题嘛，现在越来越渐渐的不是问题。比方说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离婚是不是个问题？越来越不是个问题咯。好聚好散，对不对？合则在一起，不合就分开啊。那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渐渐的迦南化？我们会不会忘记了我们是被拣选出来，为了一个永恒荣耀的目的而预备的？因此我们要谨慎自己在许多方面，你所认同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接受了什么价值观？你认同了什么价值观？会牵引我们去行与同样有价值观的人一样的事情。那我刚刚说，在我们眼中我们没有办法有明确准确的善恶，但是我们却要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如果到了有一天，这个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他觉得不可以，那基督徒我们的坚持在哪里？就是在神眼中是怎么看这些事。好，那么再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跑去侍奉四维列国的神，那就是巴利跟 亚斯他录。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侍奉四维的神？首先，当然因为他们与这些外邦人同住，对不对？甚至于彼此通婚。但这为什么会使以色列人背弃神呢？我们刚刚说了，很可能因为这些人，就以色列人看这些外邦人呢，放纵自己的生活，相较于摩西所传递的律例，摩西传递律实在是非常严谨，对不对？而且非常的辛苦。那这些外邦人活得简直太舒服太自在了，所以新的一代兴起之后，他们对于自己是属神的选民这件事情就渐渐的淡忘了，就渐渐的被去牵引侍奉四维列国的神。十一到十三节其实有一个对应的结构，十一节下半讲侍奉主巴利，对不对？就是前面其实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然后到十二节就讲到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十二节的中间就讲到他们去寻求叩拜别的神，对不对？那十三节上就讲到他们离弃耶和华，十三节下就讲到他们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这个结构我们看到它是前后呼应的，前面是总结，就是十一节讲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诸巴利，后面就讲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产生的。首先是先不知道神，然后再来就离弃神，然后就寻求别的神，然后就叩拜别的神。叩拜的巴利跟亚斯他录，这个就晓得是这些是不知道的，应该说就是不知道神的人的追求，其实就是追求地上的富足跟生活的放荡。神给以色列人有美好的应许，但是却不要人把目标放在这些事情上，而是要遵行属神律法，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关乎今生跟永恒的事，并且上帝是期许我们即使受苦也能够不离弃真理。但是要做到这一件事情，就需要真正的认识神，要知道神的作为，要晓得神的法则，并且要愿意敬拜侍奉他。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信仰当中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我们就很容易不小心也走入了士师记当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的错误。那么以色列人到了士师记的时代，我们看到兴起了不知道耶和华的时代，在对于这个属神律法的认识已经薄弱的情况之下，他们与外邦人生活在一起，看着他们活在各样的罪恶当中，属肉体的败坏呢，就被牵引诱惑，以至于就走入放纵跟凶残的道路里。属神的信仰，我们要知道除了有丰富的应许之外，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常常被淡化的上帝的圣洁。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是圣洁的。你会以为旧约的神是很严厉的，对不对？但旧约上帝的自我介绍都是神是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你会觉得新约的神因为耶稣来蛮有怜悯恩慈，到处医治病人安慰人，对不对？但是新约讲到神却说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神的圣洁与恩慈，它是两者并行的，怎么样融合在一起，我们想我们怎么带我们的儿女就比较能够理解。好，我后面会再讲。那我们要晓得真正的信仰不是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造就自己成为基督人。但是世界的权势是与属肉体的本性相符合的，这两个呢是很是马吉啦，世界的权势就是要喂养我们属肉体的本性，而这个权势其实是强大的。如果我们愿意倚靠神，愿意将老我定死与主同死，然后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是一定能够得胜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倚靠神，我们没有将老我与主同定十架，我们没有认定基督的真理，我们让自己的观念夹杂着这个世界的追求，夹杂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那我们就很容易会在与老我的征战当中失败，我们在生活里面就会常常被辖制。 就像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他们接受了这些迦南人的文化，与他们同住在一起，他们征战就常常失败，到后来就常常被这些外邦迦南族欺压。好，那么对于生活跟生命观念的夹杂呢，请容许我再说一句哈，我们都记得罗德对吗？他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越来越靠近索多玛，到后来就干脆全家就住进索多玛里面对吧。到后来索多玛因为罪恶呢要被神毁灭，那罗德一家虽然被拯救了，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罗德妻子变成了盐柱。好，那么不单如此，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住在索多玛里面没有影响罗德，我们从罗德后来他们所行的事就知道，他们已经被索多玛这种情色堕落的文化给入侵了，导致后来罗德两个女儿把他的父亲灌醉之后轮流与他父亲发生关系，然后就生下了摩押。而摩押就是圣经说世世代代不能进入耶和华会的民族，因为是从淫乱当中生出来的。但是很奇妙的，我们记得有一个女子，她是摩押人，她是路德。所以上帝的救赎是很奇妙的，因为有世世代代不能够进这个以色列的会的律例，但是基督却是从摩押的女子路德这个根源而生的。所以告诉我们，恩典是胜过像审判夸胜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要悔改。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悔改，上帝真的很可爱又蛮可怜的，我有时候真的蛮同情上帝，可是那个话说的多么的严厉对不对？然后只要以色列人稍稍有点改变，他就心软，就心软了。前面说啊，怎么样子要灭绝要毁灭，怎么样子让你们多么的可怜倒霉，要让你们知道我才是神，可能以色列人在困苦中哀求，就为他兴起誓师，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又不理神了，就好了之后就抛弃他，然后不好了之后再来向神哭诉，像不像你的小孩？对，自己好的时候就啊，我又不需要爸妈，对不对？然后很困难的时候就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么我们要了解，摩西就是借着罗德的妻子变成盐柱这件事情，已经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因着以色列人没有全然遵行神的话，以至于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刻还是被迦南文化入侵同化。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与世人不同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那条界限要画在哪里，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去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因为我们与这世上的人不同，我们又活在这个世上，我要怎么活才不会被人家看是属灵怪人，对吧？然后又能够持守自己的圣洁。这件事情他我们虽然说要画那条线，但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一个动态的，因为关键还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巴利，他是迦南男神的统称，也有认为呢是掌管农业跟富饶之神。那亚斯塔路呢，原来是腓尼基女神，后来演变为迦南地一代人所拜的女神的统称，她是主管性爱生殖。那么在祭拜巴利跟亚斯塔路的时候呢，他的仪式跟过程是极其污秽邪荡残忍血腥的，要献活人祭，那个祭司跟那个所谓的圣女要在神像面前要交欢，然后就是非常的混乱啊。那因为他们认为巴利与亚斯塔路或是亚瑟拉的交欢是赐福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的祭拜的时候就有许多淫乱跟血腥混乱的事。而神不要以色列人变得像迦南人一样，因为这些事 是神极其不喜悦的事。但以色列人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以至于到后来他们所行的与迦南地的人一样。那再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就进入到了一个悖逆的循环，他从悖约，然后受欺压，悔改，蒙拯救，然后再悖约，然后又受欺压，再悔改，蒙拯救。诗记十六到十九节哈，我们去看，你会觉得读起来都觉得怎么这么傻，这么想不开呢？怎么会这样子一直循环呢？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购派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有没有觉得以色列人很傻？证据就在眼前，一次一次的这样弄，却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顽梗的恶行？为什么总不断绝？我们的恶行给我们找麻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呼求神？有吗？对不对？那上帝有没有拯救我们？拯救完了之后，我们的恶行还在吗？哇，还在，怎么办？以色列人为什么屡遭欺压，屡次悔改，屡次得救，却还要屡次被约？这里的关键就是跟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他们所求的只是要神拯救他们的环境，却没有要去认识神的心意，没有认识受苦的根源，没有拆毁迦南人祭坛，迦南人的祭坛，没有离弃偶像，没有离开恶行，没有回转归向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将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彻底赶出。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我们的己，这些己会连带着一些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很坚持我们所想要的，这些所想要的就会让我们屡次的跌倒在这顽梗的恶行当中。有的人对于发财的机会特别容易跌倒，有的人对于那个这个欲望特别容易跌倒，有的人有特别的软弱。但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信的神，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可以解决还是不能解决？可以解决的，只是我们要使用对方式，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我们是不是相信如果以色列人彻底的回转归向神，除掉祭拜的祭坛跟离弃偶像，遵行神的话语，将外邦人从他们当中赶逐灭绝尽尽，士师记以色列人的历史会不会不一样？会吧，应该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要得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我们就需要彻底的将我们内在一切心思意念都夺回归顺基督，不要留着自己的聪明以及属世的追求，不要留着这世界的道德价值观，觉得那也没什么不好，这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觉得那也没什么不好，这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归顺基督。乍听之下好像有点严厉，对吗？ 但实际上这却是使我们真正能够蒙恩自由喜乐丰盛的关键。而我还是要说，这一切的事情不是用来让我们去量别人当审判官的，而是所有的事情是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要有什么样的生命是我与神之间的事。我期待自己被神做成到多么的荣耀，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自己要想通。你愿意为了上帝的荣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有的人说，我只要进得了天堂就好了，离神多远我不在乎。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天上永恒荣耀的真相，试着去追求它，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圣经会有说那个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因为他觉得他虚度了神给我们在这世上宝贵的一生。我要说，神给我们能够成为人在这世上，这是宝贵的一生，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使得我们的生命灵魂产生极大的变化跟荣耀，进入到永恒里面，很多机会不会再来了。你很多东西你练不到，你练不到了啊。那我们要活在什么循环当中？是像以色列人这样被约受欺压悔改蒙拯救，在被约受欺压悔改蒙拯救，还是我们要进入到守约悔改蒙慈爱得拯救进到荣耀的循环？我们要哪一个循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那以色列人这样子对待神，我们来看神对以色列人是怎么回应的。从这件事情我们去认识神的心，认识神管教的深意。首先我们看到神将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中，十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又将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人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以色列人被约，神差遣使者对他们警告无效，那上帝很无奈，只好依约而行嘛，对不对？我们本来讲好的啊，你们如果遵行我就赐福，如果不遵行那就会有后果发生，这是讲好的事情哦。可以不要以为上帝是别出心裁，因为被惹怒了所以来修理以色列人，不是，是约定，大家约好的就是这样。但其实神这里说将以色列人交给四围的仇敌，说交也只是神暂时止住了对以色列人的帮助，没有以色列人，不对，没有神的帮助，以色列人本来就无力对抗迦南各族的。以色列人能够战胜迦南各族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对吗？那上帝指示好了，我现在先暂时不帮你了，让你知道我是神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听年轻人在夸夸而谈，讲的一些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观点，我们心里面就有点感叹，因为其实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今天能够有一点成果是有多少人的支撑跟祝福。如果这些支撑跟祝福稍微的挪掉一两块，其实他们所自以为得意的事情其实基本上也很难存留。但年轻人常常没有办法想到这件事情。那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或许以为他们战胜迦南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勇武，但是神说把他们交给四围的仇敌也只不过就是上帝稍微收手而已，比较没有帮助他们而已。我们会不会不小心也以为我们现在生活能够有这样的光景，是因为我很努力，是因为我很敬虔，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都有上帝的保守跟恩典在这当中。那第二个，我们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在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那这些事情上帝都讲过了嘛，对不对？ 就已经约好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家，我们如果跟小孩讲说，你如果干什么坏事，我就要修理你。然后他干了这些坏事，父母来修理他，是不是已经讲好了？大家依约而行而已嘛，对不对？那上帝这样做，就像我们处罚我们的孩子，用意是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处罚我们的小孩，是要让我们的小孩知道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活，这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要摧毁以色列人。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神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有神有约，并且让以色列人有无限回转的机会。但凡以色列人稍有回转之意，神就后悔不行所说的灾祸。那么人在悖逆的道路上，其实神给人的恩典常常也是一点一点才收回的。所以人一开始在悖逆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有感觉，因为上帝不要就是搞得你都没有选择，对不对？今天如果你走错一步，马上就会被雷击劈死，大家都知道不能这样做。但问题就是没有，就是不会啊，因为神要给人回转的机会，人只要愿意悔改，神很快的就会收回所降的灾。而神抵挡罪人，实际上也是因着爱，神不愿意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所爱的百姓继续的堕落，对吧？就像你的孩子，他的志向是要成为江洋大盗，你要不要阻止他？啊？然后以后说娶对象，找对象就是要跟他一起可以做亡命鸳鸯，你要不要阻止他？那神不能让以色列人继续这样生活啊！所以神很无奈的要从外在的困境当中，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醒悟，以至于能够回转归向神，能够愿意谦卑自己。但是目的还是要让自己的生命，让以色列人的生命能够合乎真理，能够蒙神喜悦。那这样我们看到很奇妙，在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会看到神留下让人选择的环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请。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在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直到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可。神为什么留下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困苦环境的，在困苦的循环当中，那迦南地的应许就变成就掉了很多个档次，变成只是在迦南地存活而已。而士师也不过就是帮助以色列人不再受欺压，原本神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应许就难以实现。神留下这几族 给以色列人，你知道为什么吗？这边讲试验，其实就是一直给以色列人补考的机会。我一样的题目啊，你已经知道题目是什么了，我会告诉你我要什么，你要不要再考一次？你再考一次嘛，我拜托你再考一次。就跟一个老师要教一个数学不好的学生，我一样的题目，我拜托我给你考十次，你可不可以学会？一样的题目啊。神留下这几族，让以色列人有补考的机会，如果以色列人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神就依然能够并且愿意让他们进入到原先那美好的约里面。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上帝留下一些环境让我们可以选择，留下一些环境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去面对，是要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得胜。 我们曾经在一些的试验上失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不会过去。为什么没有过去？因为上帝要我们得胜。再考一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会能够考得过，会能够得胜的。那纵观神对以色列人的方式，我们可以思想，如果我们偏行己路，在信仰中掺杂着世界与属肉体的价值观，掺杂着世界与属肉体欲望的追求，我们很容易就会在圣洁的事上妥协，在神所不喜悦的事上妥协，渐渐的就会奔向离弃神的道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会为了追求地上属肉体的享乐而敬拜侍奉别的神。那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可能就要把他的祝福跟保守先暂时挪开，甚至于让人感受到格外的困苦。那么为的是盼望人能够从困苦当中愿意回转归向神，神留下一些让我们需要做选择的事情，让我们真正能够回归，选择回到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那么在神履约的同时，我这里所说的履约的意思是说，在因为我们被约而神按着他前面讲好的事情让我们有一些困苦的同时，上帝还是存留了完全的恩典，即使人先被约，当人愿意悔改，神的恩典就重新恢复。所以面对所有的事情，关键在我怎么选择，我要选什么。那最后的结论，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敬拜信息也好，只有一个目的，就帮助弟兄姐妹愿意更爱神，敬畏神，从爱神敬畏神的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来生活，来实践，来爱弟兄姐妹，扩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神的法则，要远离恶事。箴言三章七节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而要什么？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十四章十六节说什么？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你怕不怕？你怕不怕？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只需要怕一位，其他的就可以毫无畏惧。怕谁？怕上帝。你如果不怕上帝，你要怕的就多了。所以选择怕什么？好，神其实并不要我们与他的关系仅仅是透过环境来显明来认识，就是上帝一定要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才来追求，才来认识神。神并不喜欢以苦难向他的儿女显明有神，上帝不想要，不喜欢。只是有的时候人的顽梗跟悖逆，所以圣经说神以困苦就把困苦人，我们里面有一些困苦，所以上帝透过环境的困苦，为要救拔我们里面的困苦。所以当人选择违背神，神就不得已，我讲说以这种低层次的方式让人明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想，才会懂。那这个就是在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求的仅仅是世上的事，所求的拯救也仅仅是要脱离欺压之人的手，他并没有进到要重新认识神的律例的层次。那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事实的拯救，以色列人却依然在灵性堕落的循环当中。神所有的救赎都已经预备好了，但常常神所预备的救赎却不是神，却不是人想要的。人往往只要神处理我们的环境，却并没有想要认识那真正让我们能够好起来的教训。而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神的子民，特别在我们教会弟兄里面，我们盼望我们所要的不再是神处理我们的环境，而是那真正能使我们好的教训。 恩膏的教训。好，那我们要进到生命永恒的追求，让我们真正敬畏耶和华，并且愿意付上代价远离恶事。你知道在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神在坡津向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传递警告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事情以色列人已经做了，有一些约已经立了，他们如果要违反那个约，他们要付代价，他要付很高的代价，或许他们就是不愿意付那个代价，以至于后面产生了四世纪四百年的困苦。很多时候我们前面的选择不是没有后果的，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但你愿不愿意付代价，有上帝的恩典，你就会经历神高高举起，然后轻轻的放下。有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发现看起来好像经历了如约伯一般，所有的事情都被剥夺了，到后来神加倍的祝福就临到了。好，我们要愿意付代价来远离恶事，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抵制作恶，不要觉得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可恶，然后看起来顺风顺水。然后你知道你看诗篇也会有吗？我的敬畏，我的敬虔实在是枉然，对不对？诗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啊，我这么辛苦的来爱神敬畏神，然后谨守自己，看起来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啊，对吧？如果我们所想的好处是在世上的，那我前面说这个世界的王有更多的方法向你显示，你来拜他，他能够让你在这世上看起来更厉害。但如果我们要的是生命的丰富，那上帝一定会按照他怜悯的约，在时候满足，到日子到的时刻，使得我们的生命有极为美好的转变跟见证。不要因着世界的潮流而对真理有所妥协，要做智慧人，要存敬畏的心，晓得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按照神所教导的去行，神就必喜悦我们。我们按着神所，我应该说神喜悦我们，神就按着他所喜悦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神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喜悦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Amen。 我们如果偏行己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因为爱与约的缘故，恐怕就让我们要多受困苦，多受患难，使我们能谦卑下来，能够断绝顽梗的恶心。所以最后这个四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请观看神的作为，认识主的法则，遵照主的吩咐，得享神的应许。最后第四个是我们都想要的嘛，对不对？但前面那三个是让第四件事情能够发生的，我们真正要去做的事情。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擘饼，我们每一次擘饼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爱。我们唱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好不好？敬拜的第二首。